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美丽的安息日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救赎。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然而你按照你丰富的怜悯和大爱，叫我们因着信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天父，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彻底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行出你的旨意，将自己当作圣洁的，你所喜悦的活祭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那我上次讲到的时候给大家看过这张幻灯片，我对这卷书做了一个极其简单的一个总结，我用了两句话来总结这卷书啊。我说罗马书的前十一章讲的是神给了我们什么， What God has given to us，神给了我们什么？那第十二章到十五章讲的是我们应当将什么给神， What we are to give to God。 那对第一个问题我们从罗马书中得到的答案是我们神给了我们什么，我们的回答是神让我们因信称义，神给了我们得救的盼望。也就是说这个得救的盼望就是将来我们身体能够复活，我们有永生。这是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神给了我们什么，让我们因信称义，给了我们得救的盼望。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应当将什么给神，那回答是，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应当将什么给神，回答是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要通过我们应当将什么给神？是红字的部分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给神。那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可以将自己作为这样的一个活祭给神呢？我们如何将自己作为一个圣洁的活祭献给神呢？那答案是在十二章的第二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把自己作为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活祭献给神你从英文的翻译里面看到他用的是 by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刚才复习了第十二章的一到二节，那十二章到十五章其他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十二章的一到二节的一个扩展，都是说都是十二章的一到二节的内容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体现。所以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实际上是十二到十五章的一个总纲那这四章其他的部分都是在扩展十二章的一到二节，是在讲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体现。那上个主日我们学习的经文十二章的三到八节告诉我们呢，说我们如果要将身体献上，当作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活祭献给神的话，我们就不要自高。十二章的三到八节实际上讲到的一件事就是不要自高。那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自高呢？为什么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呢？保罗说， 因为我们就像一个身体里的不同的肢体，每个肢体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肢体对于这个身体呢都是必不可少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教会里不同的人，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每个人都应当照着自己从神那里领受的恩赐去服侍神和服侍人啊。所以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你看到的保罗都在说，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个人的恩赐去服侍神和服侍人。那他讲到说预言的，有服侍人的，有教导的，有劝慰的等等啊。那总结上一周上个主日学的经文，那就是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活祭给神，体现在教会生活中，就是不要自高，个人发挥神给个人的恩赐，彼此配搭哈，在事工中彼此配搭。那我们今天的经文继续的讲，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活祭给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有些什么具体的体现啊？我们要将自己作为一个圣洁的活祭给神，那在生活当中体现为什么啊？我们再来看一遍今天的经文啊。那这儿说爱人不可虚假啊，你如果将自己作为圣洁的活祭给神，你爱人就不可虚假，恶就要厌恶，善就要亲近啊。那新译本里面把这个亲近这个词翻译成持守，说善要持守，你从英文可以看出来它用的是 cling to 啊，或者是 hold fast to what is good， 要紧紧的抓住善啊。那还有你要将自己作为圣洁的活祭给神，那你就要爱弟兄，并且是彼此亲热，这个词待会儿我们再解释，爱弟兄并且要彼此亲热，你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你殷勤不可以懒惰，你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你在指望中或者说在盼望中要有喜乐，在患难中要有忍耐，你祷告要恒切，圣徒有缺乏我们要帮补，客人我们要一味的款待啊，在原文希腊文里面这句话很有意思，客人要一味的款待，他实际上说我们要去追求热情好客，用的是 pursue hospitality， 我们要 pursue hospitality， 我们要去追求热情好客。还有啊，我们要将自己作为圣洁的活祭给神的话，那么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要给他们祝福，我们只要祝福他们，不可以咒诅他们。还有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这个我用的是新译本啊，不要心高气傲，倒要俯就谦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都是我们如果要将自己作为圣洁的活祭给神要做到的。好，继续看，然后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最后这些都在延续刚才的话题，就是说如果有人逼迫我们啊，对待我们的仇敌，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啊。好，保罗在这里面刚才我们读到的实际上是十三节经文，保罗讲到了基督徒生活的很多方面啊。那如果我们归结起来呢，它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大方面，保罗讲到三个大方面。那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应当怎样对神，我把一些经文抽到一起来，放到一起来，今天的经文放到一起来，我们应当怎么样对神呢？我们要心里火热啊，或者按照原文的话，我们要灵里面火热，灵里面火热，要常常服侍主，我们在指望中，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我们祷 这样对待神。那第二方面是我们应当怎样对人，这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讲的最多的。他说首先基督徒为人要真诚，基督徒爱人不可以虚假，基督徒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啊，彼此亲热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要真心的彼此相爱。其次，基督徒为人要谦卑，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啊，这也就是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我们很熟悉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有，基督徒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是讲基督徒要谦卑。接下来他讲到基督徒要有爱心，圣徒缺乏要帮补啊，客人我们要对他们要热情的好客。还有基督徒要有同情心，要有怜悯心。要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而这里面不但是说有同情心，有怜悯心，与哀哭的人同哭，而且还要没有嫉妒之心啊！你看到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啊！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看见别人有喜事，我们看见别人中了彩票，假如说哈，当然我不希望我们中彩票啊，我们很嫉妒别人，是不是？我们看到别人住大房子，我们买了新房子大房子，我们嫉妒别人哈。这里面说的是基督徒不但是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还要与喜乐的人同乐，应当没有嫉妒之心。别人遇到喜事的时候，我们真心的跟他一起去欢喜，而不是心生嫉妒。基督徒要勤劳哈，这儿讲到殷勤不可懒惰。还有基督徒要追求善啊，讲了很多，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或者说善要持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cling to, hold fast to。 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如果可能的话，要尽量的与众人和睦，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保罗讲到，我们如果要将自己当作圣洁的活祭给神的话，我们应当怎么样对人。那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讲到的第三个方面是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仇敌，他也讲到很多啊，核心就是不要以恶报恶。好，我们看一下这儿的第二十节啊，我知道很多人都对这节经文很感兴趣啊，就是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究竟是什么意思？圣经学者有两种解释啊，一种解释呢是通过考察这个古埃及的一种做法得出来的。那因为以色列的文化，如果我们了解地图的话，那以色列啊，它的西南面就应该是埃及了哈。那以色列的语言文化是受到它周边的地区的影响的。那古埃及呢，有一种做法就是把装着炭火的盆子顶在头上呢，表示悔改。那圣经学者的在这里对二十节经文的解释就是说，我们给仇敌吃的喝的，我们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就是说通过对他好，让他感到羞愧。从而呢悔改归向神，这是一种解释啊，通过对他好让他感到羞愧，从而悔改归向神。那另外一种解释呢跟我们的箴言里面跟以赛亚书里面的解释是一样的。那炭火呢是代表神的愤怒和审判。那作者在这儿讲的是，我们只需要遵行主关于爱仇敌的诫命，那将审判的事交给神，因为审判属于神不属于人啊，我们只需要遵行主关于爱仇敌的诫命，将审判的事交给神。那我认为这种解释是跟上文说的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还是比较吻合的。好，那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分析完了，我们的 和我的和合本圣经给今天的经文里的一个标题叫基督徒的生活守则。基督徒的生活守则，那这些守则刚才我们读到那十三节经文，这些守则我相信其他的宗教里面也讲，但是我想其他宗教讲的时候，他可能更注重的是行为本身，而基督教注重的则是人内在的品质。所以我刚才给大家看的啊，基督徒要真诚，基督徒要谦卑，基督徒要有善心，要有怜悯心、同情心啊。基督教别的宗教也讲，但是他可能更注重的是行为，你只要这样做了，而基督教注重的是人内在的品质。其他的宗教可能只是讲你要做善事，但是基督教强调的是你要做善人，你要做一个从里到外骨子里每个细胞都是善的人，每个细胞都散发出善的人。基督教强调的是善人好的品格。那这个好人这个善人不是天生的，不是靠教育，也不是靠我自身的努力修行可以达到的。那基督教讲的是这个善人这个好人是通过神儿子宝血的洁净，是通过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心意更新而改变才达到的。那其他的宗教讲善行的时候，可能只注重这个善行给我本人带来的好处，我行善将来就有好报。但是基督教讲的则是我行善是因为这是我救赎主的旨意。今天我们在复习十二章二节的时候说，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旨意，也就是什么是善的，什么是蒙神悦纳的，什么是完全的。别的宗教讲我行善对我将来有好处，但是基督教讲的是我行善因为这是我的救赎主的旨意，我爱我的救赎主，我渴望通过遵行他的旨意，我渴望通过顺服他取悦于他。另一方面，我要向我的救赎主交战，我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问我自己，我是否对得起他，是否合他的心意，是否蒙他的喜悦。今天的经文讲的是一条一条的生活守则，如果我们用一个主题来概括的话，那个主题就是爱。十三节经文，如果我们概括的话，那个主题就是爱。那我们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要始终把它不要忘记放在十二章一到二节的背景之下，要把这个看成是我们追求圣洁的一部分，是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地方。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每一点对今天的基督徒都完全适用，你如果回家看仔细的看，每一点对今天的基督徒都是完全适用的。那我今天主要和大家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今天经文的九和第十节的上半段，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经文的九到十节的上半段，我想讨论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基督徒真诚的爱人，还有基督徒要趋善避恶。那其他的经文呢，我在分享当中也会涉及。好，我们再来看一遍九节到十节，九和十节，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们主要分享九红字的部分，我也请大家看一下英文，爱人不可虚假是什么意思。英文说 Let love be genuine, be sincere，原文是 without hypocrisy, 你爱人不要虚伪，你爱人要是真正的爱 genuine, 要真诚的爱，要 sincere。那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他是怎么讲的呢？ In brotherly love, be heartfelt. Be heartfelt in your love to one another. 都在讲的是你对人要真诚，你要心里面爱人。那实际上从 实际上在上个主日经文的结尾，保罗就已经在强调基督徒爱人要真诚的，要没有虚伪，没有虚假了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十二章的那个八节的下半段哈，我们看底下红字的那个部分哈。刚才前面部分我们已经复习了，保罗在上个主日的那个经文里面，他说把财物分给人的，或者说按照和合本就是说你施舍的你要真诚，行善的你要乐意，或者说和合本用的是甘心啊，你施舍的要真诚，你行善的要甘心乐意啊。你看一下英文，我特意把很多的字典里面的翻译都放在这儿哈。施舍的 he who gives let him do it with simplicity， 很有意思啊。你一个人，你如果要施舍，你如果要把财物分给别人，你要带着一个单纯的心 ，with simplicity， 你要带一个单纯的心，或者 sincerity， 你要很真诚 ，ingenuineness， 你也是刚才真诚，我们看到，再看一个解释，你施舍的要真诚，你施舍给别人东西的时候，你把财物分给别人的时候，要 without hidden agenda。Without hidden agenda， 你给别人东西的时候，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施舍别人的时候，你不要背后有其他的念头，你背后不要有其他的动机。还有行善的要乐意甘心 ，He who shows mercy with cheerfulness， 或者说 with wholeheartedness， 你要怜悯人，你要全心全意的去怜悯人 ，wholeheartedness， 你要高高兴兴的去怜悯人，你不要觉得我是迫不得已，因为我是教会做光顾的牧师，我需要去怜悯别人，不是这样子，我必须去怜悯别人，这是我的义务，不是这样子，你要 wholeheartedly 去怜悯别人。好，我们在讲基督徒爱人不可虚假，可是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都看到虚假的爱。同意不同意？有人捐赠做慈善是为了扬名的啊！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呢的人知道315晚会上都是有人捐赠啊，很多很多的钱，善意的钱的。100%是爱人吗？还是在给他的企业做广告呢？还是在买自己的名声呢？还有在国际事务当中，一个国家给另外一个国家每年啊几十亿美元的资助，真的是爱那个国家的平民百姓吗？还是说在搞外交？真实的爱还是虚假的爱？还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我们的同事之间，看下属和上司之间，再看我和我的客户之间，我们夫妻之间，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你都能看到虚假的爱。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不好端端的爱别人？我为什么不真诚的爱别人？我为什么要用虚假的爱去爱别人？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我爱人不是真诚，为什么我要虚假呢？我分析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要求自己的益处，我殷勤地服侍我的领导，我对他满口赞美之词，是我希望他给我晋升，我频繁地去拜访一个人，我对他嘘寒问暖，可能是希望他成为我的客户，我假装爱我的妻子，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好的公众形象，这样好在民众选举的时候没有人挑我的破绽。我对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有意见，但是在教会里面我还是对他很亲热，因为我不希望别人指责我，我没有按照主的吩咐去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对别人有虚假的爱，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背后有我们的动机， 我们要求自己的益处。那对虚假的爱，对人有虚假的爱，出了什么问题呢？大家和和气气的不是挺好的吗？虽然我不是真心的爱他，至少我跟他没有什么冲突，那不是挺好的吗？英文里面不是说有白色的谎言吗？ White lie， 对不对？虚假的爱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也就是神在这里面，不允许我们有虚假的爱？因为它是欺骗。因为这个虚假的爱背后隐藏着我们个人的 agenda， 有我们个人的动机在里面，是欺骗我们对人对神没有赤裸敞开。我们把我们真实的心思隐藏在这个虚假的爱背后。神要我们做一个单纯无伪的人。我们看圣经的耶稣的这些教导，神要我们做单纯无伪的人，不要我们有虚假的爱。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小孩子是单纯的。还有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神要我们很无伪的去做事情。再看啊，这是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一个穷寡妇奉献的事情。那耶稣对着圣殿的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样往圣殿的银库中投钱。那有很多的财主呢，投了很多的钱，但是一个穷寡妇来，她只是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也就是算起来是一个大钱。那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的，但是这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衍生的都投上的。这是 wholeheartedly， 这个奉献是 wholeheartedly， 全人全心的这个奉献。为什么神不允许我们有虚假的爱？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看的是内心。神知道我们内心没有真诚的爱。当我们虚假的爱人的时候，我们不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有诡诈了，我们实际上也是 manipulated 了对方啊。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 manipulated。我们对人虚假的时候，我们不仅自己心里面诡诈，我们也 manipulated 对方。因为对方在我的眼中已经不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对方在我的眼中已经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他只是我使用的一个工具，他只是我达到我自己目的的一个工具啊。刚才我们分析，我们虚假的爱背后实际上是我们自己要求我们自己的益处，那我们把对方当做了实现我们自己目的的一个工具。我们爱一个人，我们真正的爱一个人，那个正确的出发点应该是对生命的尊重。我们爱他，就因为这个在我面前的人是他自己，我们因为他是他自己，我们爱他。我们真诚的爱人的，我们爱人的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应该是对生命的尊重。我们在爱你面前的，我们面前的这个人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对神的敬畏。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对基督徒，我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个文章啊，他说对基督徒来说，一切道德行为的背后，最终都是对神深深的敬畏，对神深深的爱。对基督徒来说，一切道德行为的背后是对神深深的敬畏，对神深深的爱。 这是我们不同于世界的地方。我们因为这个人是他自己，我们而爱他，我们因为尊重神所赐给他的生命，我们而爱他。因为是神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我有义务爱他，我有义务帮助他成就他的人生，实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而不是因为他对我有益处，而不是因为借着他我可以成就我对金钱、对地位、对虚名的渴望。挑战大家一下，中国人说养儿防老，从这个角度看对吗？养儿防老对吗？你的儿子乐意你投资在他身上，就是为给自己买养老保险吗？你呵护他，你给他那么好的教育养育他，就是为了给自己买养老保险？如果按照养儿防老的这句话来说的话，好，再挑战大家一下，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我们对他很热情，你对他热情为什么？是因为他是他自己呢，还是你背后有一个 hidden agenda 呢？你要向他传福音，所以你对他好，你要拉他，用他的话来说，你要拉他入教，所以你对他好。当他发现了你这个 hidden agenda 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很生气，他会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我被人家欺骗了，教会不是好地方，教会是坑人的地方，他会这样讲。对莫道友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爱他是因为他需要帮助，他是他自己。我希望我们对莫道友的热情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爱那个自然的流露，而不是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 agenda 在哪里，我有一个计划在哪里。不管他信不信主，不管他留不留在我们的教会，我们都要一样的爱他。他有需要，我们都要关心他，都要帮助他，而不是因为我希望你信耶稣，我帮助你。再一个挑战，我们教会每年都会有很多支短宣队出去，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拆短宣队出去是真的是那个河产有需要呢？那个地方庄稼多工人少呢？还是因为我们教会的 calendar 上有这项计划，我们要花我们的拆船资金，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教会热心宣教，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教会有宣教事工，是什么？是真的那地方有很多饥渴的灵魂，像我们今天在借我赐恩福里面唱到的，还是因为我们要实现我们教会一年的计划？你想一想，假如说你拆一个短宣队，比如说到委内瑞拉去，假如说委内瑞拉的那个城市，你去的那个城市，他的福音已经很兴旺，他的传道人已经有很好的装备了，你去做什么？我希望我们每一项的事工啊，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想着真诚啊，爱人不可以虚假。好，虚假的爱我相信大家都赞同，它会影响我们跟神和跟人的关系，不但如此，不但影响你跟别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虚假的爱其实也毁坏的是我们自己的品格。我们整天戴着一个假面具的时候，你整天戴着一个假面具，你就变成一个影子了，你就变成一个假的人了。虚假的爱也毁坏我们的品格。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爱人才没有虚假呢？答案只有一个，求神。我们靠自己是不可能没有虚假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唯有来到神面前不住的祷告，祈求神给我一颗清洁的心， 求神鉴察我的心思意念，让我单单是因为对方是他自己，单单因为对方是神所造的，是神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人而爱他，而不是因为我的身影，因为我情感的需要，因为我要在别人眼中有个好的形象去爱他。我们首先要祈求神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第二，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心，让我不需要 manipulate 别人，让我不需要利用他人，单单的靠神就凡事富足。我不需要 manipulate 别人，我不需要把别人当作我的工具，当作我的手段来得到我想需要的。我们单单的依靠神，凡事富足。第二，我们要向神求的是坚定的信心。第三，我们向神求的是要向神求一颗温柔怜悯的心，让我看到这个人，我就觉察到他的需要，神的灵就在我里面感动我，让我愿意去帮助他。就像主耶稣，他看到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就像牧人没有就像牧羊，就像羊没有牧羊人一般，神就怜悯他们。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颗温柔怜悯的心，看到一个人就能够敏感地觉察到他的需要，去帮助他。这是第三，温柔怜悯的心。第四，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一颗没有惧怕的心，让我愿意敞开自己，真诚地去跟别人交流，建立爱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敞开自己，真诚地去跟别人交流的话，那么那个关系一定是有虚假的成分在里面。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在教会聚会了几年，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代祷的事项，弟兄姐妹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在弟兄姐妹的眼里面永远是一个谜。我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是能够跟人建立起真诚的爱的关系的人。如果弟兄姐妹对你情况一无所知，你在这儿聚会两年三年，弟兄姐妹对你情况一无所知，恐怕你跟弟兄姐妹之间没有真诚的爱。好，第四个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一颗没有惧怕的心，让我能够敞开我自己跟别人去真诚的交流。第五，我们要祈求神赐给我行动的能力。我们不要像雅各书中所说的，看到弟兄或者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我们只是跟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穿得暖吃得饱。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我们会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为你祷告，神一定会供应的。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所以第五点，我们祈求的是神赐给我行动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爱人才不会虚假，才可以不虚假。好，那在今天的经文爱人不可虚假之后呢，马上紧接着一句话叫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想保罗有两方面的含义啊，他接在爱人不可虚假之后就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想有两方面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爱一个人的话，我们一定会恨恶他身上的恶，对不对？如果我们真心的爱一个人的话，我们看到他身上的恶，我们一定会恨恶。我想这个做父母的最清楚不过了，是吧？你非常爱，我们没有哪个人不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孩子身上有致命的缺点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非常伤心的，非常生气的，希望尽力的去纠正他，帮助他，对不对？所以爱人不可虚假也包含着你恨你所爱的那个人身上的恶。好，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所爱的神身上的恶，我们姑息他，我们不把他指出来，我们不帮助他除掉他，那个爱不是完全的爱。 那个爱里面是有我们自己的畏惧在里面，是有我们自己的妥协在里面，有我们自己的不负责任在里面。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所爱的人身上有致命的缺点，我们不指出来，不帮助他，我们是在妥协，我们害怕，我们没有负到自己完全的责任啊。那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保罗记载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彼得啊，注意是使徒彼得，大使徒彼得，在安提阿的时候，那彼得他已经相信了哈、啊。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都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律法已经被恩典取代了啊，都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呢，彼得自己在安提阿的时候，他也废掉了自己做犹太人的规矩，他跟外邦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但是当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彼得做了什么知道吗？他本来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已经废掉了犹太人饮食的规矩了，但是看到有犹太基督徒，犹太人基督徒从雅各那里来，从耶路撒冷那里来，他就害怕。圣经上说他装甲，而且带着保罗的门徒保罗的同工巴拉巴也装甲，他们就退出去了，不跟外邦人在一块吃饭。那保罗说，我看他做的不对，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我就当着众人的面抵挡他，我就或者他或者那个词新译本翻译成，我就当着众人的面反对他。这叫做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我听过我们当中一位弟兄跟我说，原来吴祖光牧师在我们教会做主任牧师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弟兄是卖汽车保险的。那这个弟兄主日呢，就在停车场转悠，抄每个人的车牌，抄每个人的车牌干什么？他要看人家的汽车保险什么时候到期，然后回到家之后挨个给人家打电话推销他的汽车保险。那据说吴牧师是直接把那个弟兄提溜到他的办公室去了，狠狠地批评他说，以后你不准这样做。那弟兄就说，那我的生意，我的保险做得好，我可以有更多的奉献啊。吴牧师说，我不需要你的奉献。这是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刚才我讲的这个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想保罗在这里是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说，你爱人的时候，你爱这个人，你就要恨他身上的恶，你就要帮助他除掉他身上的恶。那我想保罗在今天经文里面讲这句话，不光是说在爱的关系当中，他讲这话指的是基督徒基本的生活准则。基督徒基本的生活准则是，你看到恶就要厌恶，你看到善就要亲近，这是基督徒应当具备的品质。一个基督徒，你要想在世界上保持做光做盐，你要想不效法这个世界，你要想自己将自己分别为圣，给神，献给神，那就需要厌恶恶，亲近善。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什么叫善要亲近啊。刚才我说了，新译本里面是说善要持守，英文在这儿是说 cling to what is good。 什么叫善要亲近？我想我们可以用今天经文中的一句话来解释。今天经文中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就是说你要亲近善。那今天经文中提到了，比如说要帮助经济上有缺乏的信徒啦，要热情好客啦，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啦，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要恭敬人，要抚救卑微的人，要热心侍奉主，恒切祷告等等，这些都是善，都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努力去做。那加拉太书大家是很熟悉的，5章22到23节提到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保罗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也就是说这样的事都是善，都是我们要去亲近的， 要去持守的，要去努力追求的。下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恶要厌恶啊，刚才我们讲的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恶要厌恶啊。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人不能坚定的厌恶恶啊，不能坚决的厌恶恶，是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什么是恶。像我的孩子常常在家里面跟我辩论，辩论什么呢？他说，我说这个事情是神的心意，是圣经中讲，我说这个事情很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他熬夜。我说不可以熬夜，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他说，我怎么知道熬夜是神所不喜悦的呢？圣经上说了吗？我说圣经上没有说，但是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的时候说什么？有白天，有黑夜，是吧？有早晨，有晚上。我想这个神在告诉我，你要有一个作息规律，这是神所创造的规律。神为什么要有白天，要有黑夜？那我的孩子还是不相信。那我说，你去问你的 youth pastor， 你去问你的青年牧师，他的青年牧师已经离开了他的教会，在另外一个教会，然后他去发 Facebook， 他在 Facebook 人就发问青年牧师，青年牧师说，我虽然不能说圣经上明确的说什么，但我想你妈妈说的是对的。我想这是圣经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世界上很多的今天很多人不能坚定的去厌恶恶，是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什么是恶。因为我们今天讲政治正确嘛，只要政治上正确 sorry， 现代流行的观念是很多东西是没有黑白之分，没有无所谓对错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当你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影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影响的时候，你是不能坚定的去厌恶恶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在道德、在宗教问题上，永远绝对有黑白之分，没有灰色地带。这是明天温哥华将要发生的事情啊，4月23号。两个地点，一个是温哥华，一个是维多利亚市。有一些家长学生要去罢课，是反对性取向性别多元化的教育。在过去的10年当中，常常有人问我，圣经中提到同性恋吗？有同性恋这个词吗？圣经在同性恋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我说提到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说提到呢，你看创世纪的第19章，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你看罗马书的1章26到27节，神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同性恋是恶，是神所恨恶的。神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因为他们是同性恋之城。所以我们要想坚定的厌恶恶，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恶。我们需要读圣经，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读圣经的基督徒是很可惜的，因为你手头有一个装满的宝贝的罐子，你不知道这个罐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那个宝贝对你有什么用处，给你什么样的帮助。所以基督徒你不读圣经是很可惜的。圣经就是我们生活的指南，你读了它，它可以帮助你人生少犯很多的错误，少走很多的弯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恶？从神的话语当中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恶，不一定就会坚定的选择厌恶恶、离弃恶，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我知道黑和白的，但是我不能坚定的去选择离弃恶，因为我人性的弱点，因为我人性的软弱。人都是贪图舒适的。耶稣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路很宽，我们都愿意走那条路，那条路很平坦，我们都愿意走那条路。但是耶稣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恶，我们不一定能够坚定的选择离弃恶，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怎么办？我刚才已经讲了怎么样爱人不虚假，那些方式都是你去怎么样叫你坚定的厌弃恶的。答案一个，在神这里来，求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还有，我们不能坚定的选择离弃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罗马书的第二章的一到二节里面讲到的，我们不能坚定的选择离弃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爱这个世界超过了爱真理，我们信靠这个世界超过了信靠神，我们爱这个世界超过了爱真理，我们信靠这个世界超过了信靠神。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所犯的巨大的罪啊，我都不用错误这个词，今天人家会说错误，我会说德国所犯的巨大的罪。看一下左右边的对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就是1918到1939年，这是希特勒 rose to power 的时间，希特勒掌权的这个慢慢的取得政权的时间，在这22年的时间内，德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占人口的比例95%。你可以说德国是一个几乎是完全基督化的国家。德国是一个，今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像二战之前的德国这样子，占人口比例的95%是基督徒。啊，新教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你再看右边的数字，希特勒犯下的罪行，1939年欧洲每三个犹太人当中有两个人被杀，二战当中波兰90%的犹太人被杀，波兰在二战时间失去的总人口是600万，二战当中有600万犹太人失去生命，在整个的欧洲至少有1500万人死于集中营。这是一个95%的人口是基督徒的国家的元首和他的纳粹党做出来的事情。希特勒怎么会掌权呢？教会当时做了什么？1933年1月，德国大选，这是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德国大选，德国的不是一个教会哈，路德宗的教会，改革宗的教会，新教哈，这两个都是新教，联合派的教会，天主教会中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将选票投给了希特勒。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这样子呢？看一下历史，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是一个战败国，但是德国人的自尊心，民族自尊心受到了重挫了，德国的经济是几乎是崩溃的。希特勒有什么承诺呢？希特勒对德国的承诺是，我要发展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我要振兴德国的经济，我要给予各教派选举自由，我要提倡正面的基督教，这是他说的 positive Christianity， 我要提倡正面的基督教，我要提高社会道德，我要重视家庭，所有的都跟基督教的伦理除了民族主义之外是一致的。他这样承诺德国人，听一下1936年的圣诞节一位德国牧师的证道啊，我只是剪了几句话。这位德国牧师说，这是圣诞节的证道啊，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面临着崩溃的威胁，阿道夫希特勒来了，他谈论光明，给德国人指明了通往光明之路。阿道夫希特勒是我们的恩主，他为所有人战胜了寒冷的夜晚及一切的恐惧，他高举万字旗，德意志民族的标志， 率领我们迈向新的光明，新的一天。这是一个德国的牧师圣诞节的证道，他说阿道夫·希特勒是我们的恩主。但时的教皇是庇护十一世啊，他不是没有觉察到希特勒的法西斯的倾向，因为希特勒那时候在1933年他1933年登上台之后，其实他一方面说我要鼓励正面的基督教，一方面他已经在残害教会了。教皇不是没有觉察到希特勒的法西斯的倾向，但是教皇有他的顾虑，因为在东边是苏联，苏联是共产主义的。那教皇他非常的，因为他去过西伯利亚，他看到共产主义下的苏联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非常害怕苏联的共产主义势力。他也很害怕天主教在德国的地位，因为他在梵蒂冈，他在罗马，他很害怕天主教失去天主教在德国的地位。所以1933年的时候，他让他的秘书啊，这个秘书后来成为教皇庇护十二世，就在他之后接替他做了教皇。他让他的秘书跟希特勒签订了帝国宗教协定，是1933年7月20号，这是他们签订协定的时候的照片。那跟希特勒跟第三帝国教皇梵蒂冈跟第三帝国签订的这个协定，承诺梵蒂冈在军事和外交上保持中立。梵蒂冈在军事和外交上保持中立，所以你明白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残害了那么多的犹太人，那么多的基督徒，教皇没有出面，因为他被这个协定捆绑住了。他说了，我要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保持中立。他在签订这个协定的时候，这个教皇二世，这个十二世在他上任的时候，他手按着圣经宣誓，他说我发誓忠于德意志帝国政府及国家，我发誓忠于德意志帝国政府及国家，我尊重，或者那个词是 honor， 我荣耀宪法所承认的帝国政府。目的干嘛呢？要换取希特勒与苏联的共产主义抗衡，要换取天主教的教会和他的神职人员在德国的地位，要换取天主教的教育在德国受到保护。结局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留下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信靠人不信靠神的结果，让我们看到向神妥协的结果，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叫我们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求你爱子的宝血洁净我们，求你赐生命圣灵的律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你的爱去爱人，不效法这个世界，不依靠人肉的膀臂，不讨人的喜悦，单单取悦于你，依靠你，在这个世界做光做盐，做你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圣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